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吴嘉恩，今天是新约神学的22课，题目是三一真神。那我们现在是从一个历史的进入去看这些的课题，那主线就是说旧约所相信的是耶和华独一真神，那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信的也同时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真神，所以旧约的神也是新约的神。那我们就知道在初期的教会呢，他们是经历过从旧约的那个神的信仰过渡到新约那个对耶稣基督的敬拜。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去涉猎一下这个过程跟有关的一些的内容。首先讲讲神这个主题，那神其实是我们所相信所敬拜的，我们的天父，是一位我们非常觉得敬爱的上帝。在新约神学里面好像成为了一个客观的主题，不过我们也一定要这样的去研读，因为神学本来讲的就是神。我们学新约神学不是为学问而已，其实是要弄清楚有关神的客观的启示。很根本的一个问题是，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我们都说相信他，亲近他，但我们认识他吗？原来神这个字或者这个主题呢，是新约用的最多的了。除了那些的代名词的之外呢，其他最多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一位神的这个名称。学者邓雅哥说，神及主线好像经线，就是经纬的经，那个经线连同其他许多主题所构成的纬线，结果变成了一块挂毡。原来神这个字在不同文化传统宗教有不同的理解。那我们来自中国民间宗教的同胞呢，可能在脑海里呢有满天的神佛。如果用原有的自己本来想的那种概念来读新约呢，就读不出新约的意思来了。因为我们往往把圣经提到神这个字呢，看成是我们本来脑海里想象的那种神。所以呢，我们必须用新约本身已经有的神的概念去读，才能够真的明白新约的真理。新约的神的概念又是怎么样的概念呢？原来新约是隐含着神的特性的，而没有把它真的讲清楚。因为新约的作者呢，是承传了他们的祖宗写在旧约那里的信仰，他们是把那个理解呢假设的了。旧约的神观已经深入他们脑海了，他们也不会再刻意的去把这个神观再说明的。所以我们读新约神学也必须知道旧约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才能正确的理解新约作者所说的那个信仰。也就是说，新约是从旧约过渡来的，又承继了旧约，所以旧约的神观的启示也同时是新约的神观。那么旧约呢，是以色列的耶和华神，那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了，立约的名字了，他也同时是新约所说的耶稣基督。旧约的独一真神是神，耶稣基督也是真神，这是新约对神的信仰。那为了补充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读者对神的理解呢，我们就温习一下旧约的神观。那学者就帮助我们把两约之间的犹太信仰呢归纳为如下的几点。神是独一的神，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同胞把神当为很多神的其中一位，那就不对了。 神也是造物主和审判者。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他造一个像出来，那就不对了，因为神造物，他却不能被我们造出来。神是以色列的神，那是说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地方跟一个方式跟一个时间，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神是超越的神，也是内住的神，就是说神是高高在上的。如果你理解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那就不对了。当他也是可以内住在人的当中，就是给我们去经验得到的。神是智慧的功像，这是新约沿用了两约的描写的方式去欣赏赞美神在这个宇宙世界的创造的。好，我们就从这几个点去稍微详细的说明一下。第一，独一的神。这独一的神呢，在新约的背景中呢非常的重要，因为以色列相信的神耶和华说他是独一的。在新约的背景中呢，那时的犹太人有一个基本的信条叫做释马的。那释马呢就是听啊这个意思。释马的祈祷的内容的要点就是承认神是独一的。经文引用至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那当时的虔诚的犹太人呢，包括耶稣啊，后来的保罗啊，他们每天早晚都会念这个祷文，就是这个释马的祷文。而他们在旧约里面呢，十诫的第一条也是这样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稣当时呢受试探的时候，他拒绝了撒旦的试探，他是这样说，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三十节，神既是义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还有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也是这样说，神只有一位。新约里面多次提到神只有一位，那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姐妹清楚地认识基督徒的神也是只有一位，不要让我们的同胞把这一位神当为我们民间信仰的很多的神的其中一位，这个不成的，神只有一位。好，第二点，神是造物主和审判者。创世纪第一章已经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呢，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四节那里呢，用道这个字来介绍我们的耶稣基督。那还有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二到三节等等许多经文，都反映了创世纪第一到二章关于神创造的那个记载，对新约的作者是多么大的影响。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五变有的神。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当认识到神是那位造物的主，我们对他所造的这个世界会有一个很正面的心想。有学者指出，新约承传了旧约对神创造的信仰，因此呢，新约的神学跟当时的背景中的希腊哲学呢是有不同的。希腊哲学呢是贬低物质的，他们当中有话说身体是灵魂的坟墓，肉体是不相称的外衣等等，这样的概念很普遍。但新约提出的概念却截然不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这本来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了。那这样呢，就提醒我们要正面的看神的创造。 那神给我们能够有的生活上的享受都要正面的看，不要以为苦难禁欲就是好的，是可以骄傲的。当然也不要滥用，或者是神利于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些好的事物。那还有是犹太信仰呢，也包括相信神是一位审判主，他会看着也看顾我们在世界上怎么样去享受他所赐的万物。旧约先知书多处的指出，在末后会有愤怒的日子，当中呢，耶和华会按着个人所做的报应个人。新约虽然呢非常强调因信称义的道理，也其实同时呢承继了旧约这个神末后审判的真理。那这报应呢，跟我们中国文化存着的报应的观念却是不同的。中国人呢不是以神为至高的审判者来看报应，一般我们同胞看的报应呢，那个善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我们传统的伦理的看法来定夺的。虽然这不完全是错的，也往往是对的，但圣经所启示的是一位更良善、更高超、也更大能、也是有绝对的圣洁的标准的那位耶和华神。好，这就来到下面一点呢，以色列的神。新约的基督徒所成全的一个信念呢，是神拣选了以色列。那以色列是祖宗雅各的后代，而雅各敬拜的是亚伯拉罕所敬拜的，在他那个时候是唯一敬拜耶和华真神的人，以致他的后裔成为与神立约的一个民族。那如果神只有一位，是独一的，而以色列自称为被拣选的，那不是很自大、很独大、很骄傲吗？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其他民族信的不可以是神吗？或者其他人不能信以色列的神吗？那这里呢，我们要想清楚哈，要客观的看准三点。第一，我们放下我们今天的感受。我们作为现代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一个政治的立场，比方对某一个民族或者是国家对立反感。以色列国不是很好强吗？强强东吴吗？那我们要客观的看准这个问题，现在不是那个好那个强的问题，而是神的计划怎么样安排来显现他自己的问题。拣选呢，涉及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祖宗亚伯拉罕回应了真神的呼召，做了正确的确定去敬拜真神，他就造福了这个民族，也造福了从这个民族出来的福音。我们在讲的是2000年前两约之间的旧约跟新约，所以我们放下我们今天个人的看法或者感受，去接受新约的启示。保罗说以色列家将要得救，这是罗马书第11章29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第二点想客观的说明一下的，就是说如果神只有一位，那么你就不能强求别的神又都是真神了，或者别的拜偶像的人又是真神的儿女。这情况就好比一个人有一个父亲，就不能说别人也都是他的父亲了，那才是强词夺理的。事实就是一个他称生下来的孩子为孩子，别的孩子不能都是他的孩子。好，第三点想说清楚的，就是从旧约过渡到新约，耶稣来了，成就了救赎了。那么神本来是犹太人的神呢，耶稣基督却把外邦人都领进荣耀去，可以都是神的儿女了。约翰福音1章12节，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就是新约的宝贵的地方。的确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但我们可以 按着真理去敬拜这一位神，也成为他的儿女。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就为了我们外邦人能够都相信这位以色列的真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来了，受苦了。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新约的福音。下一点呢，神是超越的，也是内住的。我们先说明一下神是怎么样的超越。超越的意思是指神是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那么至高无上的，与别不同的。在圣经中呢，我们往往看到有圣洁这个字眼，其实圣洁所表达的也是神的超越。圣洁就是分别不同的意思。有学者呢是这样去定义这个字哈，圣洁呢凸显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本质性的分别跟差距。受造物是可见的，神就本是不可见的，所以犹太人敬拜的神是没有像的，也拒绝为神造像，神也不容许他们造像，神行事也不像人行事。我们如果敬拜这一位神呢，我们就需要非常尊重他的与我们不同，不要以为神是跟我一样的，用我的想法去理解神。但另一方面呢，神是可以内住的，就是内住在他所造的世界的当中，特别是他所造的人类当中。表达这事实的用字是神的灵，神的灵就是神在全世界的临在的方式。诗篇139篇第七节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的灵是具有创造能力的，这灵也是人可能经验到的生命的力量，可以与神有交流。按着旧约记载呢，某些特定的人会经验到神所赐给人的一种比较超然的能力，就是神透过灵临在的能力。比如基甸、参孙、扫罗，他们都经验过神所赐的力量。那先知德末士直接与神交谈，这都反映神可以临在于人的当中。这临在的神的灵的经历，我们发现是与一个人的道德表现无关的，与他的理性分析也无关的，纯粹显出是神对人的漠视或者临在。好，讲了有关神的这些的方面，基本上都是从旧约过来的关于神的情况。这些神观与新约神学又有何关系呢？第一，是实用的。知道旧约的神观清楚，可以改正我们从自己或者是文化而来的一些的错误的理解。第二，补白的作用或者是补充的作用。因为新约是假设了这一些的神观，所以在这儿呢补充一下。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有帮助我们明白新约的基督论。那刚才讲过了神的超越跟临在，那你想想超越的神临在世界的当中是怎么样能令人明白他呢？敬拜他的犹太人用什么文笔去描述他呢？本来是看不见的高高在上的神，他临在了，犹太人是以什么的文笔去表达呢？这里呢有几个词，神的荣耀、神的话语、神的智慧，这都是旧约一直到两约之间犹太人熟悉的 祈语，其实是他们对这位超越的神的描述理解。神透过他的荣耀、话语、智慧临在人的当中，那当中神的智慧呢，特别的成为两月之间的一个很流行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出现在一些两月的文献，便希拉致训、巴路书、所罗门致训等等，当然也出现在旧约。那很著名的旧约的神的智慧呢，就是箴言的第八章，我把当中的一些经文念出来，你就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怎么样用神的智慧来描述神的临在。第八章十二节，我智慧以灵名为居所，又寻得智慧和谋略。第十四节，我有谋略跟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者，都是借我掌权。时间关系，我现在跳到第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没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二十六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晕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会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那如果你细心去欣赏刚才长长的一段经文呢，你会看到作者以一人法写出神自有荣有的智慧，就好像其他的经文提到神的荣耀、神的膀臂、神的话语，那些地方呢也是去描述神是怎么样的，这里呢是用神的智慧来描述神是怎么样的，不过用了一人法，用一种比喻的方式，好像女子一样的冰雪聪明的智慧，但背后却是神，乃是他创造穹苍渊源沧海大地，他那个智慧就好像一个工匠把神的创造造出来。那这神的智慧这样的表达呢，好像是一个实体这样子，好像有一个身份，这是解经家一直在讨论的。透过两月之间的那些的文献呢，我们就开始明白到这智慧呢，其实就好像神的荣耀一样，是神。这智慧的一人法的表达是一种神观的表达。到了新约，约翰说道成了肉身，那道表达方式也很相似，就是表达神为道，这道是神的意念心思参与创造和启示的当中，这道也是神，当然我们知道这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智慧的表达，我们看到旧约的神观过渡到新约的神观，有学者认为这是新约旧约之间那位既超越又临近世界的独一神的描述。好，我们就看完了旧约的神观，到了新约的神观，我们也有一连串的名称，是指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教师和先知、弥赛亚、人子、神子、神的智慧、神的话语，还有主，这连串的名称在这个课程中呢已经有所交代过了。这些的基督论的称号呢，往往在耶稣传道的过程中有一个辨认的过程，起初可能是人所以为的最普通的称号，教师、先知， 后来经过耶稣的复活，明白了，就知道耶稣是非常超然的一位教师跟先知。那弥赛亚也是一样，弥赛亚、人子、神子都是两月之间对那位要来的君王的一些的称号。他们知道耶稣是这个身份，却不一定能够马上认识他超然的像神一样的神性。神的智慧话语就比较突破，因为神的智慧话语是两月之间的超然的参与创造的神观，所以太初有道的道呢，其实代表一个比较高次的基督论。这些呢，我在以前的课都已经讲过了。那唯独一个名称是最特别的，是主。这个名称相当于旧约的主耶和华的主，指向他属天的神性的超然的身份。这应用在耶稣的身上是复活之后才普遍的，在过程中是耶稣的复活跟升天。那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诗篇110篇第一节就成为门徒很有兴趣的一段经文。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新约的作者呢，经常引用提到这段经文，显示出他是最早期的基督徒理解耶稣身份的一段旧约的基础。经文讲到耶和华神向另外一个人说话，神称对方为主，并且呢邀请他坐在他的右边。那我们可以想象，初代的信徒呢觉得这段经文很重要，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呢，还进一步的被高升到神的右边，被称为主。我们相信从这儿开始呢，耶稣是主成为新约基督徒的信仰的宣言。我们可以在很多新约的经文当中看到这个信仰的宣言的影子。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这里隐藏着耶稣是主。另外一段我们也读过的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的诗歌当中的高潮也是，赐给他就是耶稣基督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刚才两段经文都是比较明显提出耶稣是主作为一个信仰的宣言。在很多其他的书信也可以看到引用诗篇110篇，或者是隐藏着诗篇110篇的这种耶稣是主的概念。不过呢，在福音书里面这个主的称号是少见的，可见耶稣是在受死复活升天之后被称为主的。圣灵带领使徒去理解旧约的启示，产生了新约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耶稣是主。这等于说耶稣就是旧约所启示的那位既有荣有的耶和华神。好，今天我就讲到这儿，那下一次我们再见。